如鹰搅动巢窝。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0年8月4日星期四在美国华盛顿州亚基马所传讲的信息 As the Eagle Stirs Up Her Nes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804。凡事都有可能，主我相信。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来做个祷告。仁慈的主啊，我们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就近你怜悯的宝座，我们想要为你所赐予我们的一切祝福而感谢你，你对我们何等的好。父，我们祈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许多人病了有需要，我们祈求你的能力医治他们。那些在这里曾经生病受痛苦的人，甚至连医生也宣布他们得了医治，我何等的高兴拿起这些从他们那里返回来的信件，现在他们好了。神的愿聚会结束时，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愿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起来寻求救恩的人，主要让他们在疲乏之力找到那磐石，在暴风雨时找到那个避难所。主要愿伟大的圣灵借着他的同在和洗礼，将每个信徒施洗归入基督的身体里。主要求你纪念那些还在康复中甚至不能走动住院等等的人，父，我们祈求你的灵医治他们。现在今晚让圣灵检查在这里的每颗心，愿这是一个检查的时候，愿这是一个真诚和检查的时候。当我们读这话语时，我们祈求你祝福他，愿今晚圣灵拿起这里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把道放在其上，让我们能看到我们还有救赎的祝福在等候着。父，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确实度过了美好的一天，那昨晚我在聚会上留了有点久，离开会堂后我妻子和他们好像有近十分钟都不让我缓过神来，我想是因为我在队列中待得太久了。那不是在那上面，那在上面那个荣耀的恩膏中的时候，那也不是当你在这底下的时候，关键是在那个之间，那就当你从一个状态去到另一个的状态，从那个恩膏又落到这个的状态的时候。但这对你说明了什么？说明河的彼岸有一块土地，有一个真正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和平、喜乐、满足。那若主愿意，明晚6:30我们要分发祷告卡。那小伙子们，那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对吗？那明晚将是星期五吗？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还有三个晚上啊，那每个想要接受祷告等等的人，那现在进来拿祷告卡，我们要叫他们进队列里为他们祷告，那尽我们所能做一切的事。那如果你必须在聚会结束前离开，那去急诊室，我们愿意那争取圣灵出现在这里，那在那辨明的恩赐下，圣灵就能够发现生命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那瞧，如果你已经有做过的事，或你没做过的事，或你该做的事，那瞧，那不管你接受了多少的祷告，那病绝不会离开你，直到把那件事纠正了。那你可以摇啊，给他们按手啊，倒油啊，那病绝不会离开的，他会留在那里。那有一个，那耶稣赐给门徒能力去赶鬼，那多少人知道这点？肯定的。那10天后，我们发现他们都在一个癫痫病的病历上便被打败了。那瞧，那是魔鬼住在那里。那所以耶稣来了，那鬼知道他遇到了一个比那些门徒更高的人，那他必须得要出去了。那 我们必须一直都是祷告好了认罪了才上来，那准备好得医治。如果你那么做，那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把仇敌赶出去，那就是这样。那如果你已经祷告好了，确信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你，你已经在这事上祷告透了，那问题就解决了。那只有一件事要做的，恩赐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仇敌赶出去，那一切都结束了，那就当时就完成了。那我很高兴我们可以说，当事情发生时我们知道它发生了。今天今天一大早，那我就起来，那我昨晚睡得不太好，那今天起得早，圣灵对我说话，他对我说，出去，我要用你。于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要做的就是出去，就是这样。我想我车里的那油纸啊，或者说油需要换了，那我去加油站。我想主要也许这里有些的人，那我跟正在运送汽油的那长老会的好男孩还有不同的人交谈，那似乎没有任何紧急的事，那只是拐角发生了一场事故啊。我说这就是我所在那里，但没有人受伤，那所以也不是这件事。那我上了车心想，那我要回家去了，那开车回家，那有什么东西说只管继续开车。那于是我就绕着雷尼尔山作为祷告的场地啊，回到丛林里。那去到大自然里总是很不同，那你能找到神，那只是自己独处。我带着我的小儿子约瑟，那有什么东西说把车停在路边因为你是个让你孩子看钓鱼的人。那他们钓了大约十分钟离开了，约瑟和我坐在那儿。那我想那我们要开到祷告的地方去，然后让约瑟玩一玩，我读经祷告，那然后我们要回去。那我一天吃一次，那有什么东西不让我走。那我想那约瑟我座椅下边有块布，我们来洗洗教会汽车的垫子，我开的是他们的车我想要把它清理了，我洗洗车垫子心想那这没问题。那我把门打开，约瑟在那里趴在方向盘上忙他的事儿，那这小孩子有点自得其乐。那突然一辆车停了下来，那开始倒退回来，那人们认为可能有人有需要。那我后来发现这辆车里边有个得癌症快死的妇人，是个传道人的妻子。那他们被很奇怪的带领，那他们去了我所住的地方，我就走了。他们留下了一块手帕接受祷告，开始经过他们要去的另一个的隘口。那有什么东西告诉他们说转回来回去，那他们绕到这边来走下来，说那为什么我们走这条路呢，真是奇怪。那觉得这时又说，那不知道那辆车里边的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同时我在车里边低着头，那像那样上下的擦洗，那过了几分钟我就要离开了。那我正停靠在祷告的地方，那辆车后躺着一个得癌症快死的妇人。那神在那里大大的浇灌了他的灵下来。那神这么做工，那不可思议的引导我们从一处到一处，在两头做工，真是奇妙不是吗？那不只是巧合，而是属灵的引导。那你们相信对吗？神的儿女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那今晚我们翻开圣经来读申命记32章的一段的经文。那现在我们从第七节开始来读一本的经文，那直到第12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亚当的众子分开，又照以色列孩子们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雅各是他产业的份。耶华遇见他在荒漠之地，在荒凉野兽吼叫的旷野，就环绕他，教导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 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将耶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今晚若是主的旨意，我想取一个比较奇怪的主题，就是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展翅，将雏鹰接到两翼之上背起来。那我常常纳闷，为什么神把他的产业比作鹰呢？那一天我在圣经中发现，神称自己是鹰，他是耶和华鹰，他的孩子是小鹰，是在耶和华翅膀下的雏鹰。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我喜欢研究大自然，我的第一本圣经就是大自然。那我注意大自然发生了一切的事，那必须的是神，除了神不可能是别的东西。那个引导我相信某个地方有伟大至高的力量控制着这一切的事。那好像我们那不久前在印度，一个下午我在赤达教神庙受到17个不同宗教的接待，他们有佛教、伊斯兰教、锡克教、赤达教等等。那他们是非常古怪的人，但在这17个宗教里，除了伊斯兰教，那和其他的几个宗教大多数都相信轮回。那他们拿了一个小拖把，那拖地板，我们走路的时候确保不踩在小苍蝇或昆虫上。那因为呢，可能是他们的叔叔、爷爷或者某个轮回的人。那你怎么能像一群不肯打死苍蝇的人穿墙带血的宗教呢？行，那所以那我必须等候让神自己来做。但他在印度确实做了一件大事。但如果我们观看大自然，那找到一切是怎么运行的，你就会知道基督信仰的基础，基督信仰是唯一正确的宗教，因为基督信仰奠基在死亡、埋葬与复活上。那不是替换。如果我把这张纸掉在地上，我掉了那张纸，那我要把这张纸那放在那张纸原来的地方，那个不叫复活，那叫替换。但是下到地里的同一位耶稣，这同一位耶稣又回到了地上，那复活或者说基督信仰是奠基在复活上。因此当你看到那树木森林，那你观察，那几个月前大约一年前，从现在起再过三四个星期，我在肯塔基州打松鼠。那大约两年前，我们在卫理公会的露营地举行了两个晚上的聚会，那处在卫理公会的人当中行了大事。那所以那他们那卫理公会过去曾相信神的意志，那约翰卫斯理相信，那我有他的书、他的课本、笔记等等。那他们曾相信神的意志，那他们很多人仍然相信。那所以那人们中间有一个大的复兴。那在那里的那个大的露营地里边，在南方的卫理公会，他们叫我去举行布道会。那我跟他们一起度过了星期六和星期天。那我的先生以前是耶华见证会的，他残疾的儿子那腿曾耷拉着，那这个年轻人坐在聚会的后面，他父亲坐在那里批评，妈妈坐在那里祷告，那圣灵转向一个地方，那我想那里至少有8000或1万人。那圣灵说，这年轻人坐在后面腿瘸了，他父亲是耶华见证会的，他是个承包商叫班克斯伍德，他妈妈是卫理公会的。年轻的男孩名叫大卫，主所说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那他站了起来，事情发生了，他现在甚至不知道哪条腿是瘸过的。那伍德先生那他真的得救了，领了家里其他所有的人进来，他父亲母亲所有的人那借着圣灵的洗进入了基督的约里。那他和我一起打猎， 我们走了大约两个星期，那他说那天气非常的干燥，不得不走到低洼的地带，那找足够潮湿的地方来走路，那否则松鼠会听见你的声响。那所以他说，那我知道那里有一个人，他有500英亩的地，但是我很怀疑他会不会让我打猎，因为他是个完全不信神的异教徒。我说呢，我们正好可以见见这人。那于是我们走过去，那他在那人的屋前停车，那人坐在院子里，那在跟一个老人交谈。那我们开车上去，那我的先生下了车，从车旁边走过去说，哎，吉姆，那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你好，他说我想你不认识我，他说不，我认识，我相信你是吉姆伍德的儿子，他说是的，他说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在这里打猎，那太干燥了，我们一直在另一条叫达顿的小溪那边打猎，那里太干了。那老人说我这里500英亩地，那吉姆伍德的任何的儿子想在哪个地方打猎随时都可以，那我一生从未有一个比吉姆伍德更真诚的朋友。那他说谢谢你，他说那还有我的牧师跟我在一起。那老人说伍德，你不会是说你下贱到一个地步走到哪都得随身带这个传道人吧？他说我不知道这事，但我那我下了车，那我走过来说你好先生，他说你好，那他说你是传道人，那松鼠的血脏兮兮的，胡子大约那么长，我说是的先生，我想我是，他说我想伍德已经告诉你我是个不信神的人了吧。那我说呢，他说了有关的事儿，但我很难想象一个像你这么善良的人真的会是个不信神的。那我说，那他说我应该是的，我说很高兴你说你应该是。那他说啊，我告诉你，他说我从未见过任何的东西，那除了心理学那可以证明神的存在的。他说我听见这些传道人叫喊，那谈论一位神，那很久以前2000年前他就死了，当我死后像那样一位2000年前死了的神对我有什么益处呢？行，我说是的，那如果这就结束了，那肯定是对的。我说但是并没有结束。他说那我差不多有50年都没有去教会了。他说的大约75岁。我说那没有多少可夸的对吗？他说是的，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好夸的。他说但是有一个传道人在这里举行了聚会，他说不就前扎克顿在卫理公会的露营地上，那如果那个人再进入这片地区，那我要听他讲。我说是的先生，那我的弟兄看着我使眼色，你知道。我说是的先生，我说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说但是那梅里斯老阿姨住在山上，我和妻子去待了两星期扶了起来，那得把床单拉出来，那由于胃癌他甚至动都动不了了，那几个月前医生就已经放弃他了，他们甚至无法把他放在便盆上。那天晚上他的妹妹却参加了那场聚会，那露营的地方可能有3000人。这个传道人在那里的第一个晚上回头看会众，叫出了这个妇人的名字，告诉他说他所祷告的妇人是谁。那妇人哭了起来，传道人说拿起你擦眼泪的手帕就放在那妇人身上，因为主如此说，他必要活下去了。那我还以为那天晚上他们在山上有了救世军，那他们回到那里尖叫呼喊，那我们以为夫人死了。那当晚大约10点，妻子和我穿上衣服上去那里，那夫人正在煎苹果馅饼，那吃着馅饼，而那天晚上的甚至连大麦汤都喝不下去。他说现在他不但干自己的活，还干所有邻居的活。我说那太好了。他说那如果那人再回到我这里，那我要去听他讲一讲。我说呢，如果你看到类似的事，那会是你相信什么？他说那我想你会看到我那么做的。我说呢，很好。那我在那里拿起个小苹果，那多少人知道黄蜂是什么？那一只黄蜂在这苹果上，那我把它赶跑了，那吃起苹果来。我说那些是好苹果。他说是的。我说那棵树多少年了？他说我把它种在那儿呢，我想那棵树大约35或40年了。那我说他每年都接苹果吗？他说是的，当然接了。那这位我想要改变他的话题，瞧，那所以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儿。我说现在是大约八月中旬，那或八月最后一个星期。我说我注意到树叶正在从树上掉落。他说是的，是的。我说那不知道是什么让那些的树叶从树上掉落的。他说我是树枝儿要落了下去。我说那他去哪儿了？哦，他说去到树根里。 我说哈，那什么使得下去回到树根那儿的？他说你什么意思？那我说那在有任何霜或东西下来之前，肯定得有东西警告着树枝，那使他们下到树根去。他说那只是自然。我说你放一罐水在杆子上面，看它会不会下去。行。那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先生，那你要承认如果有东西接受那留在上面的树枝，那就会杀死那棵树，那就再也得不到苹果了。所以有东西警告的树枝，那树枝就下到树根，那只躲藏到春天，然后再上来给你接出一批的苹果。他说是的。我说冬天要到，那在你甚至还没有遇到寒潮或霜降之前，那就同样的智力告诉那棵树和树里的树枝下到树根，下到那里去躲藏，那是同样的智力告诉我说那妇人会活下去。他说你不会是那个传道人吧？我说我是。行，那他说你知道吗？他走到这里，我想跟你握手。他说从未那么想过。我说先生，神就在你周围，谁能使这朵花这个颜色，那朵花那个颜色，它们都是同一类的花，在同样的阳光同样的土壤下，那瞧是一朵花粉红色，另一朵花红色，一朵花白色等等，是神，神在自然界里。如果你研究了，就会发现他就活在自然界里。那当我开始看到神称自己是鹰，称他的孩子那众先知是鹰，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那我开始研究鹰。那鹰是只大鸟，那鹰这个字，那我们知道有40多种不同的鹰。那鹰是指用喙撕裂的，那鹰是奇怪的鸟，它的飞得比世上其他任何的鸟都高，没有别的鸟能够跟随鹰。那如果隼想要跟随鹰，会在空中散架的，因为它不是为此被造的。那鹰能够翱翔到如此之高，没有别的鸟能够接近它，那它会一直上升，消失不见了。那除非它被造能够活着去到上面，否则去到上面对它就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神称它的先知为鹰。那你去得越高，就看得越远。那如果他没有能看的眼睛，他的眼睛和他攀登的高度不相称的话，那如果他看不见，去了上面对他有什么益处呢？那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爬得很高，但他们上到那里却看不见，所以上到那里有什么益处呢？你以为你要拿到哲学博士、文学博士、神学博士等等博士学位，那还有其他各种的学位，但如果你上到那里那却没有资格，那里就看不见你爬上去要看的东西，这就没有益处，你再也不能够回头看了。那时候弟兄那天说到他丢失了，或者是丢失了钥匙。那鹰为了上去，他必须得是一只特殊受造的鸟。那一个人要做主的仆人，就必须得是一个特殊的人，他必须从里面被改变，重新被铸造。那是神称他的孩子，他的先知们是鹰的原因。鹰必须升上去，他的眼睛。那另外，那如果鹰想带着普通的羽毛升上去，像乌鸦的羽毛或鸽子的羽毛，那它的每根羽毛都会脱落的。那你试过想要拔下鹰的一根羽毛吗？那最好拿一把钳子，双脚踩住鹰，因为那些羽毛确实是锚定在鹰的身上。那如果羽毛不，那当它升到其他鸟所在的那些的氛围中时，那就会掉下来的。所以你看，鹰必须是只特殊的鸟。那鹰的另一件的事，那鹰是个特殊的鸟，因为它绝不在地上筑巢，而是在很高的地方筑巢。那主把那个比作他的教会，你们是坐落在山上的城，而不是在山谷里，你们是坐落在山上的城，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那是一只点着的蜡烛，那很远就能看见。那教会站得高，带着极大的期盼，极大的志向。那一个有牧师的教会，那若没有志向，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更好，那我对他就没有多少盼望了。一个教会若真是永生神的教会，就绝不会停下来说我只要进去，我想这就够了。那不是神的教会，那有个志向，要继续努力。那我尽了我的本分，那我今年领了一个罪人进来，他得救了。弟兄，那不是神教会的志向。如果他领了一个人来，就会领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那对此没有尽头，只要继续上升。 那我们要有一个志向，那和期盼，神想要我们是那样的。那我想你注意另一件事，鹰能返老还童，那你知道这事吗？鹰确实能够返老还童，那当它变得很老了，几乎不能飞了，那突然有件事发生在它身上，那来是一样的年龄，但它有了年轻的感觉，那它只是恢复了自己，又成了一只优秀的鹰。那圣经说鹰返老还童。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了五旬节的聚会是在米沙沃卡，那当时我是个浸信会的年轻的传道人，那我上去听到了这些人所讲的，他们的车后面有个牌子，那我相信我要进去，那是个宗教的聚会。那我坐在聚会的后面听那些人在上面讲道，我一生从未听到过那样的讲道。那天晚上呢，我想那我相信那我会上讲台的，那他们说呢，所有的传道人都到台上来，那有几百个。那于是我那那天我注意到所有的年轻的传道人都在传讲耶稣所做的事还有有关的一切，那我想他们给我很棒的信息，那我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信息。那他们会说方言叫喊跳舞跑来跑去，我想他们没什么规矩，但他们确实过得很愉快，那所以我想的没问题。那那天晚上在台上，那他说我要每个传道人都上来说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那轮到我的时候，我说威廉布拉汉，传福音的，来自印第安纳的杰普逊维尔浸信会的，我便坐了下来。那天晚上聚会，他们领了一个老黑人出来，那穿着又大又长的传道人的旧燕尾服，那像我们过去在南方所穿的，有天绒的领子，脑袋周围有一圈白发，和两个老人几乎都走不到那儿。他说：“各位，那我要告诉你们。”他说：“今晚我要去我的主题，我相信是在约伯记七章二十七节或类似的地方。我离打了一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那告诉我他戏在哪里？那是神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我想，嘿。”为什么他们不叫某个年轻人，而让一个像那样的老人去那里站在大约三千人面前呢？那他们不该叫那老人站上去，他们僵硬几乎都走不动了。那所有的弟兄都讲地上发生的事儿。他从创世之前大约一万年以前开始，那里是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晨星一同歌唱。他讲到天空那边大约五分钟后，讲到了地平线的彩虹，那里一下子跳到了空中。他说：“我呸！”他两脚并拢跳了起来，垫着脚尖说：“你们这里没有足够的地方给我讲道了。”就走下了讲台。我说：“弟兄，这正是我所要的。如果那是一个老人那么拒绝，对一个我才是二十五岁的人又会做什么呢？我告诉你们，这是他返老还童了，对吗？那圣灵进来，说老人趋势年轻了，是的。那他们成了鹰，那有件事，那我永远忘不了那事儿。那我可以在这里做个引述。那那天晚上，我睡在玉米地里。”我拿了我的旧的弄一辆旧的T型福特车，那每小时走三十英里，这边十五英里，那边十五英里。那我把后座和前座拆了下来，那把我的泡泡沙的裤子放在中间塞在里面，我只有一块五毛钱可以回家，那买些汽油。我买了几个不新鲜的面包，那从水龙头里边取点水来喝。那我整夜的祷告说，主啊，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从未听过这样的事儿。那我不同意他们的举止，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礼仪。但我说，那我肯定认为他们是最快乐的人，他们不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耻。第二天早上我进去坐下，那穿着短袖的 T 恤泡泡沙的裤子，那你知道我们进去会也曾甚至穿翻领的衣服，那所以那我们上那里度假，那你知道我在那里坐下，坐在一个黑人弟兄的旁边，那他们必须在那里举行他们的聚会，那里是几年前他们在北方举行的大会，那五旬节派的两三个不同宗派举行大会。那我想他们现在出现了所谓的世界五旬节联合会的耶稣基督的五旬节联合会，那或者我想现在是叫联合五旬节教会，那我想是的。那不管怎么样，那他们，那我坐在后面，坐在一个黑人弟兄的旁边，那这个年轻人走上台说昨晚那个年轻的传道人在台上名叫伯拉罕的，他是基金会传福音的，我们想让他今早来讲信息。哦，我蜷缩在座位里，我一生都从未走到过麦克风前，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我穿着泡泡沙的裤子还有 T 恤，那我只是往下缩。那过了一会儿又宣布了一遍说，外面有谁知道名叫威廉·布兰的年轻传道人，请告诉他进来，我们想要讲今早的信息。那他们又唱了一首歌等候，我只是往下蹲着。那这个黑人弟兄对我说，你认识他吗？哦，我说认识先生。他说去叫他。我说乔弟兄过这儿来，别吭声。我说我就是他。 哦，你是？我说我是的，我就是的。他说那上去。我说 T 恤泡不扎的裤子。他说那些人才不管你穿什么呢，上去吧。我说不不不，我说嘘，保持安静，不要对此说什么。那都是谁找到里面的波浪吗？他说哦，他在这儿，他在这儿。那我觉得很滑稽，那穿着泡泡纱的裤子 T 恤，那你知道我那时还有挺多的头发都竖着，那所以我走上台，我想哎呀，我要说什么呢，那这些人都像那样那么的快乐，我永远忘不了。那从约伯记里边我取了主题，那我对不起，我是从路加福音取了我的主题，财主在阴间举目哭了。我说那里没有孩子，他哭了。有人说阿们，那以前我讲道的时候还从没有听过阿们。我说那里没有鲜花，他哭了。那里没有神，他哭了。他们开始说阿们阿们。我继续说着，那里没有鲜花，没有孩子，没有基督徒，他哭了，他哭了。那于是我也哭了。哦，神真是奇妙，不是吗？返老还童，他像鹰一样的返老还童。那鹰是大鸟。那我可以一个上午都讲这点，讲鹰的事。那我想那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悲哀的一件的事。那不就先我在辛辛那提，那大约三四年前，我带孩子们去参观那儿的动物园。那我带着孩子，那领着他们到处走，去给他们看动物园里边的动物。那妈妈准备桌上的饭，那我们星期六下午外出。那我走向一个大笼子，那在那里我看见了一件事，我总是为关在笼子里边的任何的动物感到难过。我家里甚至没有一只金丝雀，那叫我不喜欢看到任何的东西被关起来。不过先生，我不喜欢任何的东西被捆绑，我相信自由。那我去动物园看到那些狮子走在地上，那当我在非洲时，他们给了我两只宠物的狮子，那我本可以把他们带回来，但我说那我要怎么对待他们呢？那再是一年后，他们就会成为大家伙了。他们说就把他们关在动物园里边。我说把他们放到沙漠地去，我绝不会把任何的东西关在监牢里边，我不喜欢任何的东西被束缚着。那我走在那里，那看到他们刚抓住了一只大鹰，那一只很漂亮的大鸟，把它关在笼子里。那家伙脸上和头上的羽毛那都脱落了，他的翅膀像这样都被打落了。我站着看他，他往那笼子后面退，那像这样往后走，那挺起身扇动那对大的翅膀，猛地撞在那笼子，那又像那样又掉回来躺在那里。他抬头望着天空，那用那双疲惫的眼睛四处张望。为什么？哦，他生来就是只天上的鸟，他生活在天上，他不能得自由了，绝对没有希望了。有人捉住了他，那某个精明的人捉住了他，把他关在那儿。他翅膀上的羽毛都被打落了，头上的羽毛也掉了。他躺在那里，双脚立着，那双大眼睛向上望着他本来所属的天空。他极度渴望自由，展开大的翅膀，呼啸着飞越天空。哦，他想再得自由，那他可以观看，但他在笼子里。我想那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可怜的事情。我想如果他们把鹰卖给我，我现在就会买它把它放掉。那即使我饿得半死，给我的孩子在餐桌上定量供应来付钱买那只鹰，那把它放开了，那他们不会卖的。我走到那儿坐下来，我忍不住哭了。有东西对我说，你看到过比那更糟糕的事？那看到生来是神儿子的人被信条和宗派铐住了，那人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他其实生来是只鹰，要在天上的光中来飞翔的。弟兄，在神的大能和超自然的力量下行事为人，凭信心而不凭眼见。当某个精明的人抓住了他，用信条什么的把他绑进了某个东西里面，重复信条啊，说你所要做的就是这些。哦，弟兄，要是能从笼子里出来，看到神的儿女关在笼子里，哦，真是何等的可怜。那我所见过的最悲哀的事，那就是男人女人本来生来，那看到女人半裸着走在街上，穿着这些紧身的衣服走在这附近，那我知道那个女人绝对是被邪灵附身了。是的，姐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啊，你说我穿那些的衣服，但我像百合花一样纯洁。但我告诉你，意识到一件事，在审判的日子，你要为犯奸淫而交账。 圣经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你可能纯洁的像百合花，在你那么穿着世上有罪的男人看你，他就要为跟你犯奸淫而交账。那你必须要为以这种的方式把自己呈现在他面前而交账。是的，那女人们穿的这些污秽性感的衣服，那这才进入我们五旬节派的阵营，太糟糕了。是的先生，你绝不要那么做。那位女士对我说，一次我说了类似的事，这夫人对我说，哦，巴兰弟兄，他们除了这种衣服不卖别的衣服了。我说，但他们还卖布料，卖缝纫机，那根本没有借口。是的，弟兄，当这颗心在那里与神和好了，鹰的灵就开始上升，你就超越了世界上的一些事儿。问题是我们不参加祷告会，不参加教会，不做正确的事，我们留在家里边看某些的电视剧，或在电视上看类似的东西，未经审查的节目，听他们讲那些肮脏的笑话等等。那在我们年轻的一代人面前播放，那个是错误的。那过去人们，那圣洁的人们去看电影是错的，但魔鬼却迷惑了他们，把电视放在了人们家里边，绝对没错。哦，太糟糕了。但弟兄，让我告诉你，那他们可能把你关在笼子里边，但你仍然是只鹰。今晚我可以告诉你有一条的出路。是的，没错。是的先生，那你知道，那我们理当研究一下鹰。那我们可以停在这上面讲几个小时，但让我们研究一下鹰，那看它到底是什么。那看到那个真是让人感到可怜，那儿女生来是神的儿女。那不久前在亚华州那里，我只是停了一会儿，那有人带我去跟他一起用餐。那他走到门外观看，那他说他是养猪的。那个没有问题，那如果他想要那么做的话没问题。那他说，那我有这地区最好的猪群。他说这群猪是我父亲开始的时候就养的，那他养育了我们这些的孩子，把猪群留给我，我养育了我的孩子们，我要把这些猪等等留给他们。我说这很好先生。他说我拥有这一切，那没有一条蛇能爬到鹰那里，爬到那个地方鹰会出去，那叼了绿蔷薇回来，那严密的编织那个巢窝，那确保风刮不动它，因为那毛在磐石里。哦，我爱这点。神把他的教会锚定在磐石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锚在这磐石上。这是头块的房角石，那鹰在上面筑巢，那巢里边满了荆棘，那鹰妈妈确保这个小鹰有一个舒适的地方住。那所以他出去，那尽量叼来各种的东西，那他会杀死野兔，那吃点肉，把皮塞在这些小的地方每个缝隙里边，那都塞紧了，那知道巢窝，那尽可能的舒适，那整洁完工了。那他在准备什么？在为他的小鹰做准备。他想要小鹰有一个舒适柔软的地方走动啊等等。那他照看小鹰，那神也同样照看他的孩子。哦，神大大祝福我们的心。那小鹰出生就在柔软的巢里边走来走去，那他借着最初在你重生的时候，当圣灵临到你，你成了基督徒，那感觉到你是走在羽毛上一样，对吗？那我记得我得救的时候，我的房子那大约40码有一条木板人行道通到那里。那我告诉你，我相信进去的时候我都没有碰到一块木板。那妈妈说，那别理你怎么了。我说妈妈我不知道，我无法告诉你。那我拿起圣经，我都没办法读，我拿起本歌本我也没法读。那我把它放下，走到房子后面，那后面有一条铁轨，那我上了铁轨，那必须找个地方发泄一下。我拼命的沿着铁轨奔跑，跳到空中叫喊着，我呸，那拼命的叫喊着，我不得不发泄那个感觉。哦，我简直飘在了空中。哦，那个新生，那当这只小鹰出生，那他爱他的家，那鹰妈妈出去捕鱼，那捕野兔捕羊啊，那捕获他所能捕到的任何的东西，那给小鹰预备很好的食物，那也确保幼崽能够得到正确的东西。那很高兴耶和华会确保他的小鹰得到正确的食物，他把食物放在你面前，不管你想不想吃，那你必须转过头。但如果你生来是一只鹰，我的羊我的鹰听我的声音，那他们知道食物。那主说，彼得你爱我吗？我说喂养我的羊，我喜欢这样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那不要赶他们，而是喂养他们， 我倒不喂养他们，他们喜欢绵羊的食物。那你知道有些人不喜欢这绵羊的食物，那绵羊的食物是那美好老式感觉的老式的救恩，感到无比的自由，那没有定罪。那么过去站着拍手唱歌，我感觉很好，心里没有定罪，那太喜乐了。那当然，那这时小鸡抬头看说，狂热，那不就加入个农夫，那他是个有志向的农夫，他没有一个像样的畜棚，而在那庄稼种得很好，那尽他一切所能的来照看他的牲畜，那另一个人有很好的拖拉机，但他太懒了，那不种田，那秋天到了，他割草，那放在畜棚里边，他有个漂亮的畜棚，哦，很好的畜棚，但另一个人，那他没有花时间照看畜棚，但他确保他的牲畜得到好的喂养。那这两个畜棚里边都生了小牛，那第二年春天到了，那你知道一群出生在有高大尖塔豪华座位的那好的畜棚里边的小牛，那你知道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可以在这里边行间读到。那但他没有多少的食物，那后来那么两个人把牛都放出来呼吸春天的气息，哦，这只小牛一直在那里某处的小宣教团里边小教会里边，那你知道在肥壮圆滚滚的，那满了维他命，那他出去风开始刮在他的头上，他充满了活力，那开始踢脚后跟跳啊蹦啊等等，哦，他感觉太好了。那他把另一只小牛放出来，那他吃的都只是教会的杂草，你知道，在他出去可怜的家伙风几乎都把他刮倒了，那摇摇晃晃，那他消瘦的脸往篱笆的缝隙中伸过去往外看，看见那只小牛高兴跳啊叫啊，他说吼吼吼吼，狂热，我喜欢吃羊的食物，美好的食物，神的大能，神的道，圣灵吃神的道，那正是教会今晚所需要的，就是美好坚固的福音的传讲，福音的教导，福音的救恩和福音的圣灵。阿们。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国家是不是需要一位新总统，那这个城市需不需要一个新市长，但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美好老式圣徒保罗的复兴和圣经中的圣灵再回到教会里，那才是我们需要的。羊吃羊的食物，不吃教会的杂草。那这个巢预备好了，鹰妈妈给小鹰带来食物，那他吃了他在成长，那首先你知道他开始长出一些的羽毛，那你知道开始进入恩典的第二步的工作了，他开始长出了很好的羽毛，那你知道那鹰妈妈开始往下看，那他开始想，那你知道我绝不想让我的孩子成为小鸡儿，就是这样。那你知道神为此下了决心，他不想要我们成为被束缚在地上的鸡。那鹰妈妈说，我必须得确保这点。首先你知道他必须让那些小鹰从巢里边出去，也就是这样的。如果他们待在巢里边就会被束缚在地上，那事情就是这样的。那你知道，那我常纳闷，那为什么我们出去接受了不起的教育的训练，要成为传道人，然后进来带着教会的所有的这些的历史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那所有的维他命等等，然后转过身去说，哦，当然了，神奇的日子过去了。你让一个冻得快死的人，你怎么能用化的火使他暖和过来呢？那如果一个人要冻死了，你说啊，你看到那堆化的大火吗？五旬节到了，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哦，使得我冻得发抖。哦，圣灵像火蛇一样降在他们身上。哦，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但那是从前的了。那瞧，那是化的火，你不能靠那个来得到温暖。那如果我们今天需要火，我们就不能够靠历史的火得到温暖。如果亚伯拉罕的神今天不是一样的，保罗的神今天不是一样的，那么历史上的神又有什么益处呢？那如果五旬节降临的圣灵今天不再是一样的，那我们在哪儿呢？没错，这就像给你的金丝雀喂食很多含维他命的种子，长出好的翅膀，却一直把它关在笼子里，小子就不能够使用翅膀。如果你想要说耶稣2000年前死了再也不存在了，那么学习神的这一切的东西有什么益处呢？我相信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活着，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阿们。我为鹰的食物感到高兴，是的。那鹰妈妈下令决心要让小鹰那不要习惯于那个巢窝了，那谁下令决心让一个重生的婴孩不要习惯于这个世界了，是的。他不想要我们习惯这里，他准备带我们起飞。 鹰妈妈带小鹰起飞前的几天，那你知道她怎么做的吗？那首先她起来站在巢窝上，那些鹰从这头到那头那有14英尺，那是我们现有的最大的鸟。那鹰站在这巢上，鹰妈妈通常是两只鹰中最大的，她会在这巢上来回的走，然后她会呼啸啊，那鹰发出了声音极其的尖锐。但她想做什么呢？她想要教小鹰听她的声音。那过不多久他们要去了危险的地方，所以他们必须得知道鹰妈妈发出的声音。哦，我告诉你，这值得你付出代价去听神的声音，神微小深奥丰富的声音，那吸引了神子民的注意力。那鹰妈妈在这巢上面来回的走，那有时候她会展开那对巨大的翅膀来回的扇展，那些小鹰那几乎都要被扇倒了，你知道。那他们回头看说，哦，妈妈，你是何等伟大的鸟啊。哦，我很喜爱这点，因为神有两个翅膀，旧约和新约，他展开翅膀，我们看见了，抬头看说，你真伟大，你真伟大。我们听到神分开红海领以色列人过去，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新约和旧约同样的神，同样的耶和华，同样的圣灵，今天就在教会里边来回的运行。看到我多伟大吗？我是拯救摩西的同一位，我是拯救但以理的同一位，我是将希伯来少年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的同一位，我是在索罗马和阿摩拉的同一位，我是跟亚伯拉罕交谈的同一位。哦，我是那位，我是，我现在就是。哦，有朝一日神要带他的小鹰们单飞。亲爱的先生，在这准备什么？叫他们只知道巢窝，不知道别的。他们只知道宗派或信条，不知道别的。那他们是鹰，所以神走来走去，甚至在这个聚会上面一夜又一夜的显明他是什么。他说，我是那位我是，他是神耶和华神鹰，想要向人们显明他是同样大有能力的鸟。那看到我这只巨大的翅膀，他们鹰妈妈说，那你的哥哥他们有时会飞来看你，我曾把他们背在这只翅膀上，带他们离开了巢窝。相信我，哦，哈利路亚。我回头看五旬节，神在高处展开翅膀，在公元33年将五旬节赐给门徒们，今天的仍然将五旬节赐给孩子们。阿们，我是耶和华鹰，我将他们背在鹰的翅膀上，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是那位将希伯来少年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的，我是那位在燃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说话的，我是一样的。我想你走出来，如果你病了，如果你有需要，我要你走出来。我是那位我是，我是耶和华，要听我的声音，听我说，那不要接受某只小跟你交谈的鸡或食腐动物的声音，你最好听鹰妈妈的声音，这是他在道中的声音。他要做什么呢？那就是大的翅膀，小鹰必须信靠那对翅膀。那鹰妈妈打量着他的一窝雏鹰，那自从小鹰在这个旧教会的巢窝里边，他们看上去不是很好。鹰妈妈知道他们身上有很多松散的羽毛，如果他把其中一只鹰带到空中，让小鹰带着那些的羽毛掉下去，那小鹰会求断脖子的。那教会有太多的疑惑，却还想要起飞，有太多的翎毛了，太多松散的羽毛了。你知道神怎么干吗？他给我们恩典的第三步工作，鹰妈妈站在后面展开这对大的翅膀，开始那样扇展翅膀，那从那里扫来一阵大风，使所有松散的羽毛都开始飞扬。哦，当那阵大风圣灵的血从天上下来，使所有疑惑的羽毛都会从你身上被刮走。阿们。哦，感到太兴奋了。阿们。我现在开始感到要跟你们交谈了。哦，当那些疑惑的日子，那些旧的羽毛粘在那里，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圣灵这样的东西，让那阵大风刮下来，从新约旧约来的翅膀就开始来回的飞，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所有那些娇嫩的纤毛就开始被刮飞起来，你最好不要在身上带着那些的羽毛出发，如果你出发会在空中的某个地方爆裂的，也绝不要让它飞。鹰妈妈在做准备，鹰妈妈删掉小鹰身上的一切的羽毛，确保羽毛都是好的紧的，那他要带他们起飞。 他们不想去，他们才满足于在那桥里边行走了。你知道鹰妈妈接下来怎么做吗？他飞进桥里边，用那只大的圆把羽毛叼掉，他叼几羊皮扔到外边，再扔到墙边。那巢里除了荆棘，没有剩下别的东西了。那这些小鹰过得不舒服了。那你知道最初你得了圣灵的时候，然后大家开始谈论你，那取笑你等等。你记得那是怎么样的吗？那每次你坐下来都是刺儿。那在后面你说，但神不要你习惯于这个世界，他准备带你去某个地方了。有时候他让疾病攻击你，让癌症、让肿瘤什么的攻击你，看你是不是准备好起飞了。吼吼吼，要看你是不是准备好了，所有的羽毛在哪儿呢？要看一切是不是正确的。那是医生看着我说，你还有三分钟可活了。是的，但如果我听从那个几年前我就死了。但他只是用某个方式把所有松散的羽毛刮掉。那小鹰开始了，那一切看起来都很不舒服。那他一坐下来就会扎到脚，那巢里边全都是刺儿。那那些绿蔷薇，鹰妈妈把他们放在那儿是有目的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试炼与我们比荆棘更宝贵，而我们却对此大惊小怪。哦，当别人都在为赢得奖赏奋斗，在血海的扬帆时，我岂可躺在安逸的花床上被抬进天价呢？那我们美国人只想坐在后面娱乐。那如果有人说一件什么事，我听说你加入了圣管伦，老婆，我想我再也不会回去了。哦，你这可怜的鹰可能是只秃鹰，但你不是鹰，那肯定的。那弟兄，让我告诉你，是的，先生，你是吃世上东西的秃鹰，但鹰吃新鲜的肉。哈利路亚，神的鹰吃神的道，只吃神的道。那他没有，他吃不下世界上的那些的东西。是的，他消化不了，他怎么也忍受不了。他想要新鲜的肉，他想要圣灵的清新，出自圣经的神的肉。他渴望那个，他会开车穿过暴风雪或任何的地方。当他听到复兴发生时，他会竭力的飞向复兴会。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阿们。不管他们是不是长老会、为了公会、进信会，不管他们是什么，当神的大能开始照着神的道降临，真实无为的鹰都必奔赴了筵席。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他们去到那里。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神的大能降临的地方。那里可以说他们是圣果伦，不管你想怎么说，他们还是会去的，没有差别，因为他们是鹰。他们吃那个，那是他们吃的东西。那是鹰妈妈到这个时候，他必须搅动着巢窝，把那些的东西都给他扔出去，把所有的柔软的东西扔出去，再放一些试炼在你身上。那如果是秃鹰坐在那桥里边会怎么样呢？他绝不会从那里边出去，就是这样。但鹰搅动巢，他准备好了。那天鹰妈妈说，那我认为那带我小鹰起飞的时候到了。他从空中呼啸临到，亲爱的妈妈来了。那他们知道，那就像一个教会充满了圣灵，在圣灵开始降临时，手就会举起来，哈利路亚，神在这里，阿们。哦，我太高兴了。你的邻居坐在那里，那里不管谁坐在那里，耶和华妈妈正在进入朝中荣耀。今晚让他降临，让他展开他巨大的翅膀飞过这里，扶起轮椅上的每个人，叫每个罪人到祭坛上来。特别乘着鹰的翅膀临到，阿们。哦，我感到太好了，是的，先生。如果你让他进来，如果你邀请他，他就被进来。你听见了呼啸的声来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他们可以那么想。那不久前我在跟一位医生交谈，他说 Billy， 那我在我家乡杰弗逊维尔一所高中的礼堂举行聚会。那人们在那里叫喊赞美主，因为有些事发生了。那医生对我说，那我说，医生，你对此怎么看的？他说 Billy， 你知道吗，我认为那些人只是兴奋而已。我说，你是个医生，你知道你不可能兴奋，除非那里有什么东西让你兴奛。哦，荣耀归神，肯定是的，那是圣灵进来使我们兴奋。有朝一日我们准备飞向荣耀里，那肯定是让人兴奋的。如果那不能让人兴奋，我就会换个能让人兴奋的东西了。我可以用科学向你们证明，任何不动的东西都是死的。是的，你知道，如果婴儿出生不会叫，没有大哭，什么也没做，那婴儿就是死的。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我们有太多生下来就是死胎的婴儿了。 你知道医生通常是怎么做的吗？抓起他的脚后跟，给他一个原始的刺激，打他的屁股，那这就把他修理好了。今天教会需要的这个美好老式的刺激，圣灵的大能进入教会里，向我们撕裂，震动我们，搅动巢窝，把松散的羽毛刮走。五旬节需要一次搅动，他们把松散的羽毛刮走。我们中间有太多的疑惑和迷信了，那怎么可能呢？会那样吗？当然会那样的，神的道是那么说的，鹰的食物证明了他是那样的。阿们，肯定是的。耶和华鹰进来搅动巢窝，那将会变得太，那他停滞了，是的，最好进来搅动他。阿里说，布兰弟兄，我们已经得到了圣灵，是的，但里面有太多松散的羽毛了。瞧，耶稣站在海边，那准确的说是在密歇根湖。那我注意到一件事，那水涌进来又退回去，那我站在那里想，那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我开始思想，我想，那你知道吗？这海里啊，或湖里的水，没有比它完全平静的时候更多一滴。是的，它有同样数量的水，但它跳跃翻腾。我想怎么回事？它有场复兴在进行，它成就了什么？把所有的垃圾冲刷到了岸上。那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神所差来的美好老式的复兴，把疑惑和垃圾从我们的心里边除掉，冲刷到岸上，忘了它。阿们，那洁净大海。阿们，那正是我们需要的美好老式的冲洗。我喜欢有生命能动的东西。我曾是印第安纳州的狩猎监督官，我常路过一股的泉水，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泉水，无论冬夏总是不断的涌流。我想你知道，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快乐的东西。那一天我坐下，那我说，泉水先生，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为什么你这么快乐呢？你是涌流什么呢？那你那么快乐是因为那野兔喝你的水吗？不，如果他会说话了，他会这么说的。我说，那你快乐也许是因为牛群喝你的水吧？哦，不是。我说，那什么使你涌流呢？是因为我喝你的水吗？他说，不是，不然弟兄，不是那个。我会说，是什么使你涌流呢？他会说，不是我在涌流，而是有东西在我的里面使我涌流。事情就是这样的，正是今天教会需要的，就是他们背后的圣灵涌流一点点，把那不信垃圾以及神经的日子已经过去的想法等等的抛弃掉，让我们回到耶和华的大能，耶和华大鹰的食物那里，相信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是神所呼召的鹰，要归回福音，回到神的道，回到真理，回到食物，天使的食物，神儿子的食物上。鹰搅动巢窝，准备起飞。是的，我能知道这些事儿真是太好了。那首先你知道，鹰妈妈飞起来，那呼啸着，小鹰认得他的声音。鹰妈妈降到小鹰所在的地方，那给他们演讲，说你们现在就要起飞了。那有件事就要发生了，但如果你们信靠我，就不要惧怕。那好像昨晚讲到了亚伯拉罕，他出去带着你的儿子，带他到山顶上割断他的喉咙，你会信靠吗？主要我信靠你，亚伯拉罕说。哦，有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生病了，一件事发生了，这件事发生了，有人取笑你。那老板说，如果再逮到你再祷告，就要解雇你，是要给你试炼，看你是什么。每个到神面前来的儿子都必须受试验和管教。那是那样的，如果你不能够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神的孩子。当一个人上来，我不管他可能叫喊，可能说方言，可能说语言，可能做他所要做的事儿，但如果他进入那试验中却后退，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了。不，先生，即使是要夺去他的性命，他还是照样站稳在那里，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的保全，他所交付他的直到那儿。阿们。那鹰妈妈说，孩子们做好准备，今早我要让你们单飞了。那于是他拍打他的大的翅膀，让每只小鹰都爬上去。哦，我爱那个，在新约和旧约上，那小鹰像那样爬上翅膀说，好了，把我的盼望抓牢了。那走过去张开嘴，那叼出一根那种前侧都不能够拔下来的大羽毛，那用他的小嘴叼住，那用他钩子一样的爪子抓住那只翅膀，说，好了妈妈，我准备好了。哦，耶和华什么全能的神，伊洛沙赖 如羊者，大鹰，有翅膀的那位，圣经，新旧约，那只要抓住，那不管你需要什么，把你的盼望放在神的应许上，放在那里，不管发生什么，持守住，握住神不变的手。他伸出手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抓住他。那如果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抓住他。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牧师说，今天没有这样的事了，抓住神说的话，用你的钩子勾住那里，抓住，现在你就要起飞了，接住，那看上去很危险，但持守住。喏，我太高兴了，那即使秃鹰要飞他也不可能做到，小鸡的嘴巴根本没有钩子，还没能从巢里边出来就会滑下去了。那第一次有人说到他的事的时候说，我想的是不对的。哦，那鹰是特殊受造的鸟，他把那个钩子勾在那里，他那双脚抓住那里，他知道如何抓住。哦，弟兄，抓住十架的翅膀，任凭鹰妈妈翻滚，任凭暴风雨肆虐，只管继续前进上升。鹰妈妈展开那对大翅膀，踩着那些小鹰，像那样感觉到这么的重量，从磐石上一跃而下。那这些小家伙以前从未感觉到那风，对他们来说那是奇怪的事。那你记得作为小鹰，第一次你感觉到那些大风从天上下来落在你身上，分开的火球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你记得主临到你的时候吗？那对你们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路德派的、天主教徒、天主圣洁派的、拿撒勒派的等等，那是件怪事。你已经出生了，肯定你已经借着相信成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但是当那风开始刮来，哦，松散的羽毛开始飞扬，我告诉你，一件事发生了，它让你准备好起飞了。小鹰抓住了，鹰妈妈张开翅膀跳出了鹰巢，那它开始飞得越来越高，飞到了蓝天里。哦，往上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一直上去。如果那个刚好有一只小鸡儿，那那个时候他就完了，他会散架掉下来的。但这些鹰是特殊受造的，他们认识神，神呼召了你，他知道你，预定了你，创世以前就把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是圣经说的。第七路在末日要迷惑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是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是的，你惧怕什么呢？去飞吧，不要惧怕坐轮椅的弟兄，不要惧怕姐妹，不要惧怕弟兄，你们有癌症、心脏病，不管是什么，不要惧怕，神就邀请你抓住这圣经里十架的翅膀，抓住神的应许，飞到蓝天里。你说吧，那弟兄，我先从未去到过那上面，抓住他，他会带你去到那里。本来弟兄，我怎么能那么做呢？我手从来都没有动过，我只管动一下，神那么说了。阿们。哦，我知道你以为我癫狂了，但如果我癫狂了，任由我吧，我这样比过去那样更高兴，那我这样很满足。那样的话，那我还得担心烦躁等等，那现在没有定罪了，我感觉太好了。那所以我喜欢这样，谁的先生所称为异端的道，我站在这的道侍奉我祖宗的神。谁的那鹰妈妈飞得很高，那直到几乎消失不见了。你知道当他上到上面时，那些小鹰做什么吗？我观察过他们很多次，他把每只小鹰都抖掉。哦，那是残忍的妈妈。哦，不，那是聪明的妈妈。他把每只小鹰抛到空中，因为他不怕。那如果小鹰有足够的信任，把他们的信任放在让他们打量着鹰妈妈的大翅膀，他们知道那是什么，他们见过了。鹰妈妈告诉他们说，几年前他们的哥哥是什么，他知道他们正在飞翔，他们知道他们正在飞翔，他知道他们是鹰，他不怕抖掉他们。神不怕把你放在试炼里。当时约伯说，那撒旦说，哦，是的，你用篱笔四围圈住他，那你毁掉了周围的篱笔，我必须得当面咒诅你。神说，现在他在你手里了。哦，神不怕把他的鹰放在飞行的试验中，他不怕，他信任你，他不怕把亚伯拉罕放在飞行的试验中，神信任他，他不怕把亚伯拉罕的后裔放在飞行的试验中，因为神信任你。鹰妈妈将那些小鹰抛在空中，说，好的，孩子们自己拍打吧。然后那就要其中一只， 那鹰妈妈怎么做？她俯冲到一边，跟他们一起飞着，注视着他们。首先你知道，其中一只鹰的背朝上拼命的拍打着，那另一个脸朝下拼命的拍打着。那鹰妈妈在观察他们，小鹰们不在乎，他们正在过着五旬节的几年，那只管拍打，他们不在乎。即使他们天旋地转，那失去平衡了，他们仍然信靠鹰妈妈伟大那满足一切的能力。如果其中一只小家伙天旋地转翻转的太快什么的，鹰妈妈就会俯冲到他下面接住他，再将他带回到恩典里。阿们，荣耀，亲爱的先生，当神把你带到你所不明白的这一切的气氛里时，你不要怕，他既在神的道中，因为你查看了他的翅膀，他应许了，只要拍打，我能听见那声叫喊，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赞美神，我怎么做呢？我不在乎，但我过得很愉快，荣耀归给神，赞美神，哈利路亚。那么我们现在地上抬头往上面看说，哦吼吼，那么狂热，他连第一件事都不知道，还到不了谷仓空地的杆子那么高，许多时候宗派破坏了他的翅膀，他到不了那么高了。来说最好闭口吧，但弟兄们，我知道我在讲什么。亲爱的先生，那些小鸡不知道有关天下的任何的事情，他们从没到过那儿。不久前一个人在传讲神的医治，我不想说是谁，那他一离开就有另一个人上去那里说，没有像神医治这样的事儿，没有像圣灵这样的事儿。那个传道人癫狂了，那个乡下的男孩坐在后面，穿着工装夹克，他头发垂着，那嘴里边的一颗牙露了出来。那向量走上来穿过会堂，他停下来抬头看见那人，伸手拿了一个苹果，那开始向下削皮儿。那传道人或那辩论的那个人说，扎克你想要什么？他说，我想问你个问题。那他继续削着皮儿。那说，你想要什么？他只是继续削着皮儿。那人说，说了，不然我要把你从这里赶出去了。他说，想问你个问题。他继续削着苹果皮儿。那拿掉削了皮儿，切开把核挖掉，把一片放进口里边，说开始酱料嚼起来。那人说，你想要什么？他说，想问你个问题，这苹果是甜的还是酸的？那人说，我不知道，我又没有吃。他说，那正是我所想的，你从没尝过圣灵的滋味，又怎么知道圣灵的事情呢？肯定的，你从未吃过，从未试过，试他一次，这是磐石中的蜜。哈利路亚，这是神的大能，要救人，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鹰的食物，神的道，神的圣经，神那么说了，那就永远的解决了。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从我们神所召来的，那是神的应许，他持守自己的应许。阿们。小鹰这是拍打着，你知道他们正在过着五旬节的喜年，叫喊跳跃，那他们相信，那如果妈妈能带他们上到那里，妈妈就能够照看他们。如果神告诉我要信靠他，我就信靠他，我不在乎怎么天旋地转，他别帮我解决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唯一的事，我是要拍打翅膀，我对新旧约的一切的信心来回的拍打翅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管继续拍打的翅膀飞翔。不管怎么样，如果神拆了一阵大风抖掉所松散的羽毛，那也能够承受，那不然神不会带你上去那儿的。只要让你信靠了一次，看他会做什么，那是你的单飞。哦，我感觉正好，你们呢？哦，搅动潮窝的时候，五旬节拜教会需要搅动潮窝的时候，需要老师的复兴。好像主说到雅各，他是神眼中的铜人，他犯错了，在神的旷野找到他，神要像一只鹰搅动潮，把雅各背在翅膀上。阿们，教会犯错了，我们都犯错了，但我们是神眼中的铜人。今晚神准备搅动潮，差遣圣灵进来，把所有的羽毛抖掉。在这亚基马山谷里边，有一场警告全国的复兴会，他必这么做，如鹰搅动潮窝，在雏鹰以上展翅，接在两翼之中飞到空中去。神说他也要这样对雅各这么做，主的产业就是他的百姓。阿们，这就是神的产业，就是他的百姓。神告诉摩西说，我是你的份。 那天我站在那里，那这很好，我正那他们奥斯本弟兄，那这位甜美的基督徒的弟兄，在波特兰，当那个疯子冲上讲台要杀我的那个晚上，那他们奥斯本那被带到了他的施工中，后来他去了海外，那他是神的圣徒，我看着他的大厦，那他领我经过那里，那大厦太漂亮了。那接着来了我们可爱的奥罗罗伯斯弟兄，那最甜美的人之一，最好的一个人，那神把巨大的财富托付给他等等。那我去了他的大厦，经过那里，我看见那些东西都以那三位一体的形式建造，那里面没有玻璃，都是进口的大理石，天花板是铝的，那都是铝线连在一起。那里有500台的机器什么的，就像流水线经过。那里现在信件的等等，我想，天哪！我走到外面，对费舍利就说：“我跟他一起去非洲宣教。”那他带我经过，我从镜子旁边经过，那看见那些美丽的大手伸下来，然后像神的手一样，然后像罪人的手伸向主，那我的心欢喜的直跳。我想，神哪！我为奥罗罗布斯多么的感谢你！我一个五旬节派的出生在那边防空洞里边的男孩，能达到像这样的成就，感谢你！我说神哪，我多么的感谢你！我站在外面，那清醒过来走过去取我的车，有什么东西对我说的是撒旦？他说你怎么样的？奥罗的施工是从你出来的，他没有做过的施工也是从你出来的，那你成了这个样子，你的 IBM 机器在哪里呢？那在一台拖车的后面，那廖弟兄让我把办公室放在里面，里面装了一部电话，那还有一台二手的打字机。他说那又怎么样的？我说我肯定不喜欢让他们来看那个。那撒旦说你瞧，神不信任你。我说我想是的。那瞧，我想那所有的弟兄们，那都有那些的神却不信任我，就是这样。我站在那里看着，我变得很伤心。我想神呢，我借了一切的努力啊等等，我让我看看你所做的事儿。那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但我是你的份。”阿们。哦，我想神呢，我还要在乎什么帐篷或草屋呢？他们在那边为我建造了房屋，有红宝石、金刚钻、白银、金金，他保护充满，财富也数不清。我是王的孩子，是鹰，是王的孩子，有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是王的孩子。只要伸展翅膀，只要继续，不管是上升还是下降，不管你往哪里走，那鹰妈妈翱翔着站在那里，就在附近。神的眼睛看过麻雀，我知道他看过在他的教会出入，确保我脱离天旋地转的境地。如果有什么事发生的巨大的翅膀，神的道必再接你上去。有人说那是野火，我宁愿有一点野火，也胜过根本就没有火。但是这样的事，我们可以接受这对大的翅膀，那背回到正确之处。对吗，弟兄们？想想这是不是有点偏离秩序？那我们只要把他们接回到翅膀上，那叫绝对是的，将他们再带回到恩典中。那只要让他们的拍打摔的先生，只要让他们前进叫喊赞美主，呼喊哈利路亚，那跳灵舞，不管他们想做什么，那他们偏离了秩序，我们这里有人东西翅膀。如果你是鹰，神就绝不会让你掉下去的，他必接住你再升上去。如果你是秃鹰，不管怎么样你也会掉下去的，所以你会摔在地上。但如果你是真正的鹰，就会听神的道。阿们。那你不知道那是鹰妈妈的翅膀带你再回到恩典中。阿们。不久前我听见一个故事，说一个农夫要让母鸡抱窝，那我不知道那这里一窝蛋需要多少个，那在我所来自的南方需要15个蛋形成一窝，那这里是一样吗？那这个老农夫只有14个蛋，他拿了一个鹰的蛋，那放在母鸡的底下，那看他得到了什么样的收成吗？那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窝里边大约有一个，那你得到的大概就是这样。是的，那一窝里边大约有一只鹰。那老母鸡坐在这些蛋上，那最后所有的蛋都孵了出来。那只小鹰在那群小鸡里边真是个丑小鸭，那这就是小鸡们所见过的样子最滑稽的东西。那当你们真的在一大群形式化冷淡可以群信条灯的中间被孵出来时，那你们一些人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万福玛利亚你是有福的，那其他各种各样这样的东西。那我们相信其他所有的东西呢，知道我们相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们相信使徒信经。我希望有人能在圣经里边只给我看使徒信经，那不是使徒信经。如果他们有任何的信经，那就是悔改。那是彼得在五旬节告诉他们的，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才是使徒信经，这才是，而不是什么我相信神圣的罗马教会，我信圣徒相通。任何人相信圣徒相通，就是承认他们是通灵术的。是的，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不相信圣徒相通，圣徒已经去世了。亚伯拉罕说的，那耶稣说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不能够来这里，那他也不能够去那里，两下都不能。那这就没有问题了，有身缘限定，他们不能够过来过去，也没有圣徒相通。是的，我们唯一的相通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那是我们的中保。圣经说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也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没错，基督磐石，我稳他，其他地方都是流沙。那就是小鹰，母鸡让他离开我以后，你知道的，似乎就是跟在后面。那你记得你是怎么觉得哪里都不对劲的吗？那他说这似乎不对，那走进满是灰尘的院子里边，那母牛那马从那里边走过，那尘土飞扬，哦，太臭了。他说这似乎不对，那向亮抬头看，嘿，那上面是怎么样的？那母鸡说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下到空中飞这样的事儿，那是不可能的。那这样的就是不对劲儿，那这个不适合他的胃口。他知道上面某个地方有更好的东西，于是他抬着头继续走。我就说孩子，不要听他的，他是那些的怪物中的一个，你知道？那他应在小鸡儿中间时也是一样，哪里都不对劲儿。瞧，那母亲走到大粪堆上，那开始抓跑说。啊，哥哥哥哥哥哥，我们要吃啊！今晚我们要在这里边吃晚饭，我们要付钱给牧师，我们必须得出售一些的东西来付钱。当到了像那样的这部教会，就该关门了。奉献你的十分之一，牧师就会得到薪水了。啊，我们要有棒球游戏，要在这里有其他所有的东西。那这小孩开始所说，我真是受不了那个，嗯。哦，他继续抬头看，抬头看。那不久，母鹰在寻找他。那母鹰来了，他俯冲下来看见了小鹰。哦，我太高兴了。哦，他呼喊着说，亲爱的，你不是小鸡儿，你是我的孩子。哦，我记得最初听到圣灵洗的时候，神在我心里边呼喊，这是给你的，我呼召了你。哦，你不是鸡，你是我的孩子。哦，那小鹰听到了那个喊声，但母鹰飞过来学他说什么，他不是说啊哥哥哥，他说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主。对小鹰来说呢，听起来很对，阿们，那正是他生下来的目的，那正是为什么他的名字从创世以来就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原因。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当他们听到了声音，对熊来说那就像磐石上的蜜，他会整夜的舔。那瞧他来，他知道有点东西，亲爱的，你是我的孩子，你不是鸡，你是鹰。哦，妈妈是那样的吗？那小鹰那对大的翅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是那位我是，阿们，那听起来很好。是的，妈妈，我能做什么呢？阿们，你只要尽力往上跳，然后开始拍打翅膀，我会接住你的。哈利路亚！小鹰拍打了四五次后，跳了一大步，跳到了杆子顶上。就来到了组织中心，鹰妈妈又飞过来说，亲爱的，你必须做得比那个更好才行，不然我不能够接着你。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次搅动潮窝，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大能，今天我们需要的是鹰的食物。船长耶稣基督仍然在一句，他是一样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今晚你知道耶和华的伟大翅膀飞过这里，来回的挥动他的灵，主的天使的照片被拍下来，在旷野，在新约的火柱，在末日是一样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它是一样的，你岂不高兴吗？人们得了医治，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翻方言，神的大能来到，主临近了，神聚集他的教会，你们不高兴能在这样的事里吗？高兴，阿们。好，我不知道我还能够继续多久，那似乎现在就要起飞了。那对我来说，这个感觉太好了，知道的是真理，而不是圣诞老人的故事，这是永生神的真理。 你们相信吗？全心的相信吗？你相信我们需要一个搅动潮窝的时候吗？你还需要圣灵吗？你相信我们需要主的灵重新的浇灌吗？你相信教会需要重新的受洗吗？你全心的相信吗？现在我们开始一件事好吗？你准备去了大风底下吗？你准备这么做吗？你相信吗？让我们起立，这里多少还没有领受圣灵的，多少还没有圣灵的，那来这里去，从楼上走下来，这是搅动潮窝的时候，让我们把那些松散的羽毛抖掉，除非我们把这些羽毛抖掉，否则我们不能够医治，会有真正医治的聚会，神绝不会领我们上去，直到我们把这些的羽毛从身上抖掉。现在来吧，每个想要来到圣灵大能之下轮上来一下，站在这祭坛的周围，我相信今晚神必在这里边浇灌圣灵，摇动这东西，把这里所松散的羽毛抖掉，那像那样把它的鹰接在翅膀上，带我们出去举行一场复兴会。我想要看到一场在这里发生的复兴，我想要看到每一个教会都火热起来，神的大能降临。那需要弟兄从楼上下来，不要单言太久。那如果你是个罪人也上来，那你们没有圣灵的过来吧，你们没有悔改的上到祭坛周围来。哦，他说了太远了，如果你没有得到，那有一天在地狱里边那就太迟了，不可能回来悔改了。这里比从地狱过去近多了，过来吧。那所有没有征战的肯定是走了地狱的道路，过来吧，善良的鹰过来吧。请问你听到主呼喊了吗？你感觉到他的同在了吗？你感觉到老风在说是这样的，这就是了，是这样的。这是他们在五旬节得到的同样的东西，这是神的真实的能力，这就是了。我在等候，那他们正从楼上下来，那些正在下来，流血泉血流盈满弟兄，那请你弹风琴，那让我们现在来唱，那等候所有的音聚起，哦，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彼得在五旬节说，这个就是那个，那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要持守这个，直到那个来到。阿们，来吧。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你们想要为神做工的，如果你是家庭主妇，主必赐给你说方言的恩赐，特别赐给你预言的恩赐，必为你做一件的事，你愿不愿意上来？现在把松散的羽毛抖掉。你全全身罪，你愿不愿意过来？众位朋友，从楼上过来，走下来吧，过来吧。你们所有只是接受基督做个人救赎，却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们愿不愿意到祭坛周围来？神祝福你，女士。离去全身罪迹，那律师就在这里，在这边，罪人只要投身此圈，离去全身罪迹。听着朋友们，这是你讨神喜悦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顺从他。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那你们一些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长老会的，或者一些从未领受圣灵的，神怎么会让我做他晚上在这里做的这些的事儿？他怎么会差遣我七次环球去到施工场上？如果我对真理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他怎么会那样赢得几百万的灵魂呢？那怎么会让我做这些的事儿？行者说在末日要差来的神迹呢？从我们主的日子起，我们在以前的历史就从未见过或读过那样的神迹。如果我错了，为什么他会让我带来一个信息呢？他绝不会祝福一个谎言的，但他让我带来的信息，因为我传讲的是真理，这是道路。听见你们天主教徒的朋友，你们知道童女玛利亚必须得上学领受圣灵，摇摇晃晃好像喝醉了一样，神才能让他进天国吗？那你少了那个又怎么能够进去呢？你的教会信条不管是什么，即使是五旬节派的信条、进信会的信条、为了公会的信条，不管是什么，你少了圣灵的旗就绝不能够进去的。没错，你说、这似乎很奇怪，是的先生，是什么使这些人向那样去世的？是因为他们从上头生了，他们的灵属于另一个国度，他们的国在上面， 耶稣说我的国若是这个世界，我的民就必为此而征战，但我的国是在上面的。是的，那你不愿意上了吗？那我们再唱一遍，好让我肯定了。我整天祷告求神充满这个地方，前所未有的震动台。当日一到，林中欢喜迎接。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就从过道下来吧。你愿意下来吗？那朋友，我奉耶稣的名劝你们，我罪可赦，不被他轻。如果你否认主，你跟他一样的可赦，再次也都洗净。唱了吧，是的，再次也都洗净，再次也都洗净，我罪可赦，不被他轻，再次也都洗净。你全心相信吗？那现在让我们安静站立一会儿。那如果你认为我是主的仆人，如果你这么认为，我很感激，我能帮助你。那你们所有在这里寻求神圣灵的人，请举手。你饥渴，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在我们去内界的房间之前，我想先对这群人做些事。那但我要你们在这里寻求圣灵的人，那跟随其中的一个传道人，那随你们哪一个，那这里这位弟兄，那跟着带领的进入房间待一会儿，那就像这样进去说，主啊，如果你不给我圣灵，当你回到地上时，我就会躺在这里。行，那不要闹着玩。如果你闹着玩，你就永远一事无成。你必须动真格的，你必须去到神面前，相信你会得到他说的。那为什么他说？那刚才我说那些人赶不出那乌鬼，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那鬼呢？就说因为你们不信，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赶鬼，而是他们没有信心赶鬼。那你已经得到能力去领受圣灵。你已经有圣灵在你身上，因为你饥渴。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饥渴。那听我说并且相信，现在进去到里面，那我在这里来对待另一群的人，那在里面待一会儿。好的，那你在这里找到位置，那从这边去一个房间里边，那我们就不会打扰其他人。有时候人们在寻求圣灵，那他们认为有人在后面，那我带来的琼斯先生他坐在后面，但当你意识到大家都要跟你同死，事情就会发生。确实去了房间里，能让我们所有得到圣灵的人说赞美主。那看看这伟大的，看看这伟大的能力。那你们所有志愿工作者，现在跟他们一同进去。那所有的志愿工作者，那你们一些传道的弟兄，如果你也想，那就进去，去了那里面，确保一切都准确无误的进行。那我们想让他们领受真正圣灵的气。那进了房间里边，等一下，我们可以在这里边见到你们。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有同身此权，离去全身罪疾，罪去全身罪疾，离去全身罪疾。罪人，还有人想要进去吗？哪有一个人吗？同身自劝，离去全身罪疾。现在让我们存敬畏的心低头。更每一个声。 那你们低着头，闭上眼睛。那如果这里还有人感觉到你自己不是基督徒的，那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说我本该去了那里，但我想要向神举手说，神啊，赐给我勇气，不让我死在这主的光景中。朋友们，我们不是在玩教会的游戏，但跟你们在不同的信条和教会中受教的东西那相比可能是很古怪，但这是圣经，起初就是这样的，神是无限的，他不可能改变，这是一样的。那处方这里面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你不知道基督是你的救主，那你只要是那绅士女士，你愿意举手说，布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不是基督徒。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那在楼上到左边那地板上，那这里有人愿意说，布兰弟兄，我不是基督徒吗？神祝福你，女士。那我对一个诚实的人有胆量，如果你不诚实，你对神就一事无成。那这里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孩子。在楼上的，在我右边的，请举手说，我还不是基督徒。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我不是基督徒，但我真的想要神，伯南弟兄，请祷告神赐给我勇气上来。那如果他不赐给我勇气，那就不要让我这样死去。那孩子们，你们肯定不想那样的死去。那什么是你举手呢？因为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你生来就是只鹰，就是这个是你举手。那不要让那些那牵毛啊等等东西拦阻你去到天上去飞翔。为什么今晚不这么做呢？我们的天父，这里有那些分别出来的人，有很多人，他们大多数是正在青春期的年轻人，正处在十字路口。那我注意到那些美丽可爱的年轻的女士，那年轻的男子举起了手，主要他们在饥渴，摇滚乐还有世界上的东西绝不能使人心里的那个地方得以满足，直到神进到那里。如果那里有地方是给神的话，那当神造人时，他为自己造了一个地方居住，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取代他。父儿，让我们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最大的事儿，就是信服临到他们的魂，他们想要侍奉你。父，我为他们祷告，现在到我们低头的时候，那些举着手的人会走向那个房间。主啊，那些年轻的孩子只不过是十几岁的孩子。父，我祈求所有举着手的人都有勇气。父，愿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再叩一次门吧。父，请你应允，愿他们进去，这是他们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我能记得在我青年时代的早期，那天晚上我在饥渴，我感觉到你敲了我的门，说很高兴我让你进来了。现在我是个中年人了，毕生从前的任何的时候都更加的爱你。神啊，绝不要让任何的事情发生。那如果我不能够服侍你，现在就把我取去，让我现在就去服侍神，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荣幸。主啊，将他赐给这些的年轻人，他们有了可怕的征战，看看他们，看看他们所得到的，看看他们的电视腐烂的污染，看看他们要面临的国家那政治腐烂透顶，敌基督正在上台当权，世界美国人不知道挣扎是什么，那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从来没有漏掉一顿饭。哦，神啊，看一看魅力，好莱坞已经进入了众教会里边，流水现实的宗教里，成了最新型的好莱坞，不再有整夜老师的祷告会，那苦苦的挣扎祷告，那围绕神的事情团契，不再有透彻的祷告了。现在这些孩子需要你给我祈求，他们今晚领受圣灵。主，我继续闭着眼睛，我要相信你会差他们每个人那直接去到那房间里。父，我求你应允，主要让这事成就，请你这么做。那一天我可以跟他们握手说，是的，一天晚上我讲了一个断断续续的信息，如鹰搅动巢窝，你搅动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巢窝。主，他们对世界感到厌倦，他们正在举手，正在抬头看，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主，愿他们逃进蓝天里，可以在那上面跟同样福音的至亲这么团契，愿他们吃到鹰的食物。主，求你应允，不是成为束缚在地上的鸡，那些的狼，那些年轻的女士，今天他们有那些狼的那些的东西， 那不惜武器我摇滚我主啊，让他们知道就是这东西要从他们身上撕掉那宝贵的魂，送他们去魔鬼的阴间，使他们的心生了老茧。通过这些污秽的电影的故事，真实的故事，什么拖住他们的心，而那些的故事其实都是谎言虚构的编造的，让他们看到神的这对大的翅膀。新旧约说我要在那磐石上站稳立场，主啊求你应允，我相信他们每个人现在都去到了那房间里，求你应允，我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让我们安静的站一会儿，一位弟兄说方言，另一位弟兄翻方言，发了一个预言。赞美神。朋友们，那如果我明白圣经的话，那是神的声音，也确认来回话，他尊重那个，他说了什么呢？不要悖逆，进入那房间，每个在基督宝血外面的罪人，朋友们走向那房间。那如果圣经不，那原来我说如果，我们知道圣经是对的，那不是我的声音，那是神的声音说话，对你们生病的人，那你们听见了说什么了吗？那是个教会的信息，讲的是圣灵。现在那让我们来唱在十架，在十架我一见主恩光，那让这里的每个罪人往后退，那 好吗往后退一下。在十架，在十架我一见主，是的，对列的吧，往后退，最终的从我心解脱落。你们其他人请坐。在十架我因信，那志愿工作者，那赶快去那房间里。到如今，那每个想要做愿做志愿工作者的请上来。那他们正在那里的房间那聚集，那人们在那里领受圣灵。在十架我一见主恩光，最终的从我心皆脱落，脱落了。在十架我恩心， 眼明亮到如今我终于唱起了。那让我们来哼鸣这歌，向神举手。解脱罗神都卖你说卖你。因心眼明亮到如今我终于唱起了。那现在非常轻柔的甜美的来唱，用你唱的调子，在世家在世家我已见主恩光，在朝里你看见重担从心脱落，我看见两只大的翅膀，在世家我隐形，我爬到了上面，我眼明亮到如今我终于唱起了。我实在不能让那个就这样过去，那太甜美了，不是吗？你心里没有感觉到的吗？